你们都有拿到讲义啊，讲义的最后一页的下面这个网址是信友堂的成人主日学的网址，你点上去的话，你就可以下载我们每一次上课的讲义还有录音 MP3 的档案。我鼓励你可以把它download 存在你的电脑里面或者硬碟里面，然后有时间再慢慢来听，因为可能这个课程结束以后不会很久，可能这个网页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拿掉啊。那如果有别人问起的话，不能来参加或者漏掉哪一次，就上去下载啊，这样应该没有问题。那上面下载的讲义是彩色的，你们现在拿到的是黑白的啊。我们今天要上第八次啊，照我们的4331的进度，现在是进到第三个三的第一次，对吗？第三个这三次我们是要讲三个主题。今天第一个主题是要跟各位讲箴言里面财富和德性啊。德性当然包含智慧、公义这些很多德性。我不是要上公民与道德啊，但是我们自己信主慢慢的学习认识神，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呢，慢慢就头脑稍微清醒一点了啊，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关键的，什么东西不是关键的啊，什么东西是不能放的，什么东西是可以谈啊。那在进入我们主题之前，我们先介绍三本书。我先介绍第三本，它不是一本书，它是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啊，叫 Ted Hildebrandt， 他是啊一个旧约智慧书的学者。我已经把他的网址已经帮你列出来了。啊，如果你去下载的话，你直接点上去是可以免费下载的。它有71个 page，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这个，当然它是用英文写的啊，我目前看到的针对箴言的整体啊，从文学的体裁、结构、语法、句型。啊，做了一个很清晰完整的一个介绍啊。那我建议你啊，如果你可以自己阅读啊，你也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你也对箴言它从文学的角度怎么去做一个整体的关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篇文章啊，也是2005年写的。我不知道你们上网的时候，你们的网不是都有我的最爱吗？有没有？你都存什么？其实要我的话，认识这个人，我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我的最爱打开，我们比较懂啊，然后我会去看你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你的网站，你去了哪些网站，对不对？你已经删掉了啊，那我也知道了啊。其实从某一个角度，这个可以表达出我们想要寻找或者想要知道的一个对象啊。如果你，我给你一个建议，我的最爱里面你可以放一个啊，和上帝有关的一个资料夹啊，你找到一些好的网站，就把它放进去我的最爱。 有一位华人，他是香港人，他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包啊，我不认识他，他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包慧元牧师的公子。他从小在美国长大，他后来念神学，他在哈佛大学的神学院念到他的博士，我看过他的博士论文。他现在在美国的三一神学院任教，教新约。你们看一篇论文看什么？如果你能看的话，我很仔细的看啊，我看他的那个参考文献，就是他写这本书，他要参考多少个文献，有没有？他那本论文我有数过，我一个一个数啊，也不是很多，大概1000个作者，这不是假的吧？很有趣啊。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在信仰也好，在事业也好，在婚姻也好，他的成功是不需要建立在很多别人的成功上面，对不对？读书也是一样。第二个，我要跟各位介绍两本中文的书啊。第一本书是在第二个，叫做名字很长，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英文的名字很短，叫《Text of Terror》。这本书中文的翻译啊，这本书是台湾神学院翻译，他要出一个系列的第一本，我觉得他选得很好啊，林宏信院长。这本书的作者叫 Phyllis Tribble， 是一位姐妹，今年应该65岁上下。他是，我觉得他的书啊，你就只要有你就买就对了，啊。这位是一位旧约的学者，我从他的身上开始进入一个领域，叫做女性主义。我要告诉你啊，女性主义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很多我们平常读不懂的圣经。我讲的女性主义不是吕秀莲那种啊，你们不要把我看成这个样子啊，女性主义不是为了政治服务的啊。这位姐妹对旧约的理解跟专精还有爱慕啊，我觉得你是可以好好效法的。圣经，如果你读圣经觉得自己读得不够细啊，你读她的书。她这本书其实是在讲4个旧约圣经女人的故事，第一个是夏甲，第二个是他玛，还有一个是没有名字的女性，第四个是耶佛他的女儿，在士师记，记得吗？她打仗回来很高兴，起了一个誓，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我就把她献给神，结果是她的独生女跑回来，她就后来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他。他要表达的是用这4个旧约女性的故事凸显什么呢？凸显暴力在家庭，在我们周遭的生活里面，自古以来常常姐妹就是暴力的受害者，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的重点不是要你改变这个制度，我想你就太低估这些认识神的人。他要告诉你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现在很多人读圣经啊，我就觉得让我没有办法理解啊，就是其实他是有答案然后再塞圣经，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很多这样的情况。其实要读懂圣经真的是要很谦卑才行，你不能想太多你自己想什么，你要想人家在想什么啊。当然这里面很多的故事被他写起来啊， 他的字句的推敲，让你觉得原来圣经写的时候是这么的细腻，前后呼召，呼应啊，前后关照。他最后是要表达，你要看清楚一个落在威吓、落在很艰难之下的一种处境的姐妹，她怎么回应神？路在神那里，不在你的男人那里，这样听懂了吗？这个是很重要，这才是最精纯的女性主义啊！这一本不是他的成名作啊，成名作是这一本，中文没有翻啊。成名作是讲到创世纪和旧约其他主要经文，讲到两性啊。这本书啊，是百看不厌，非常的有意思。我问你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不要随便回答我，我在问问题都是想过很多次的。照着圣经，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我换一个方式问啊，先有男人的名字还是先有女人的名字？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啊，你就知道你们到底在干嘛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下面是什么？点点点点，你不要着急，对不对？有没有差？有差啊。然后从第七节以后，耶和华第八节造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放在那里。有没有说他的名字？什么时候才出现他的名字？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从创造一直到这里，他的名字叫什么？希伯来文就是这个意思，希伯来文更难听，叫土人，叫土的人，这样子，或者是从土出来的玩意儿。哎，真的，有一位英国的女性啊，叫 Mary Cosa， 她翻译这个字翻译的非常有意思，她翻译，因为你知道啊，土啊可以翻成 ground， 对不对？他就把那人翻成 groundling， G-R-O-N-D-L-I-N-G， 那是什么？土蹦出来的，那是什么？他没说清楚，因为希伯来文也没有说清楚啊。二十一节，耶和华使他沉睡，他睡了，取下一只肋骨，把肉合起来。二十二节，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你注意看，那人身上取的肋骨，造了一个什么人？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女人，男人这两个字还没出现。领他到什么？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所以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哎呀，这太稀奇了，这圣经读到这个地步啊，你就知道上帝说话是字字珠玑啊。他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他说第一次女人这两个字是被谁叫出来的？那人，那人因为把女人叫出来了，才发现自己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传神的理解啊？很多人都不信主的话，你不信圣经，你不信圣经，你不信创造的记载，你相信创造的记载，我告诉你，这是真的。 真正的男人是当他遇到一个上帝为他预备的女人，他才知道自己是什么男人。以前都叫什么那人，这样听懂了吗？可是那人知道你是女人，这个太稀奇了。第二个稀奇的地方啊，你知道所有的被造里面最特殊的是谁？所有的被造，神创造天地万物里面最独特的被造是什么？我这个问题很严肃的啊，不是人，是女人。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土造的，只有女人不是什么土造的，是什么造的？肋骨造的。哎，真的哦，所有有生命有气息的活物都是用土，然后上帝吹气啊。可是只有这个女人是很独特很独特的，所以女人要被男人辨识，这样听懂了吗？男人要有一种很重要的恩赐，就是要能辨识那个上帝为你预备的女人，你从此就称为男人。我现在讲的这些啊，都是根据圣经讲的，他讲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种理解就是一种叫做，就是从圣经来认识上帝所造的你我。你这样再来看男女，你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对不对？你不会陷在现在男人女人的这种很奇怪的讲法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者。第二个他让我很感动的啊，这个我在别的地方表达过啊。你知道上帝在旧约述说他自己的时候，耶和华是有恩典，然后呢有怜悯，对不对？这个怜悯这个字呢，英文叫 compassion。 这个 compassion 这个字，希伯来文的字根是女人的子宫。很稀奇啊，这个我告诉你，弟兄不会想这种事的，这才叫真正纯正的女性主义啊！怎么读圣经？所以在他的理解里面，上帝对我们的那种怜悯，只有姐妹，怀过孕生过孩子的姐妹，真正的用肉身可以体会到那种怜悯。你知道当你怀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你们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你是为什么而吃？为什么而睡？你所有的生活的通通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让他顺利的平安健康的可以生出来。他一动你就什么？你就醒。这个好传神啊，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怜悯好像母亲跟自己怀胎的孩子那样的那种连结。你猜猜看，上帝会不会把孩子丢掉？你做过母亲，这个答案都很清楚的，就没有什么好不用想，很清楚。可是这个字呢，也是他写的哦，在创世纪里面用过在男人身上。约瑟跟他的兄弟在埃及相认的时候，特别是看到便雅悯，他就动了怜悯，痛哭流涕，有没有？只有看到便雅悯，看到犹大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哎，因为只有他跟便雅悯是同一个肚子生出来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不是讲他这种理解，这种理解是很真很纯，而且什么，对我们生活是很正面的帮助。我认识另外一个在美国 Oregon 教神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在表达神慈爱的时候，他就说 啊 ，Phyllis Trible 他讲的这个表达的方式，他觉得是最好的。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女性主义了啊？你现在知道啊，意思就是说，上帝赐给姐妹有一个独特的领会恩赐，能够认识神。当姐妹用上帝赐给姐妹的恩赐认识神的时候，她可以不是补足，她是可以成全弟兄的认识。我们也不能否认啊，讲台也好啊，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社会的一个场合也好，古往今来，大部分来解释所有事情的真假对错的都是什么？都是男的。哎，这个是我觉得只能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不幸。真的，只有在圣经里面，当我们信了基督，圣经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讲，他说我们好像披戴基督，我们这些披戴基督的人，从此他用了三种表达方式，不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还有呢男或女。所以真正的我们信耶稣，把自己的罪拿掉，把罪拿掉的其中一部分是什么？你重新认识你被造的性别，你懂我的意思？这个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很多弟兄不正确的认识要拿掉，很多姐妹正确的认识要什么？要出来。因为神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什么造男造女。你不相信你去看啊，所有的社会组织啊，一些真正延续上千年的社会组织，除了家庭就是教会，姐妹才可以取得一个合宜的位置。可是甚至在我们这样的文化，这上数千年的传统里面，其实姐妹的位置其实是被谁决定的？被传统、被文化，不是被真理决定啊！所以我鼓励啊，这是真的，只有真理才能把我们释放出来啊！不要低估姐妹啊，不要高估弟兄。意思就是说，圣经大家是一样的啊，好好的读读神的话，好好的彼此在主里相交，彼此的帮补。所以你知道吗？亚当娶了夏娃，夏娃怎么帮他？帮他做个男人，你觉得这个帮助大不大？大不大？可是他们一结婚，夏娃就出事了，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可是神咒诅的不是夏娃，是谁？是亚当。哎，这个结构你要慢慢的去思想啊。但是思想这种事要根据圣经啊，不要胡思乱想。好，下面一个就是啊，最后一本书叫做《上帝配得一切》啊。这个作者叫 Tom Wright，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现在越来越有名。很多人就是啊，对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我就是觉得读书啊，或者认识人，或者认识一件事啊，在你还看不出他优点之前，先不要看他的缺点。你要不要做试试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啊，很容易看见缺点。可是当你看见他优点的时候，我告诉你，他的缺点啊，不一定是缺点。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可是我们太快的就看别人的缺点，但是我们并不想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看起来有的缺点，更何况是不是缺点你都还不知道啊。这本书啊，我第一次看到它第一章，我看了我就觉得好稀奇。这本书是讲敬拜，它原文这个书名叫 For All God's Worth 啊， Worth 这个字啊， 古代的英文啊，这个字叫加一个 SHIP 啊， worth 一般翻成价值，对不对？你再加了一个 SHIP， 这个字变什么？变成敬拜啊，意思敬拜从所谓古老的英文来诠释的话，就是欣赏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对象，然后把他该有的价值还给他。你知道我们对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会赞赏，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啊盯着我念古文观止。哎，什么叫观止？这是一种很高的一种赞赏，对不对？没有了，这里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对任何的对象除了神以外，我们不会用敬拜，对不对？只有对上帝我们会用什么？敬拜。我们对人赞赏到极点，我们也不会说什么，我敬拜你。为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上帝的啊，在我们身上造出来的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啊。所以每一件天天发生在你周遭一些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敬畏。敬畏在下一步是什么？就是 worship， 就是把这一些你看到你经历的，把该有的价值归给上帝。这很感动我啊。我们只会过日子，喜欢欣赏美的东西，这个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常常就止于美。美不是最后的价值，在上帝的被造里面，美是引导我们去把那个真正让他美的那个价值还给那一个人，那个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这里面形容的很有趣，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只要握着一个我们孩子或者是孙子的小手啊，我们握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什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和喜悦。他说这个时候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Worship。 这就是上帝的一种引导啊，非常的犀利啊。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哎，如今长存的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他把它改写了啊，如今长存的有敬拜、有宣教、有教会的治理，其中最大的是敬拜。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我们这些人，不是活动，不是聚会。如果没有一位神在这里让我们敬拜，其实没有一个教堂，哪怕它的建筑再华丽再美，都没有价值，对不对？它之所以价值，是因为用这一切的东西要把那个更高的价值显现出来。所以很多人去欧洲旅游啊，就不信主去欧洲旅游很痛苦，对不对？就不停地带你看教堂，对不对？那个我听一个闽南人的长辈，他有第一次到欧洲去啊，问他怎么样，他说没有什么意思，没意思啦，大家都看不到啊，他就是看西方人的庙啊，这就是他的观念啊，这样子。还有一个他讲到，今天沈牧师也提到的啊，讲到这个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啊，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浪子，对吗？今天牧师讲到主角是那个父亲啊，那个浪子的比喻啊，那个大儿子照上下文来看，一般就是大儿子就是指的法利赛人，对吗？文士。小儿子是谁？就是罪人、税吏啊、妓女啊，这种边缘人，被人就是轻视、排斥的人。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稳当的一个理解啊，也帮助我们要延伸我们在信心里面的爱。可是这位作者啊 ，Tom Wright。他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思维进到了一个更宽的领域啊。他说小儿子非常有可能是指的外邦人，大儿子是指的什么人？犹太人。其实这个是符合整个新约的神学，可是他关照的那个层面不同，对不对？我们比较在意是我个人，然后你是法利赛，我是罪人，我很可怜，你为什么看不起我？我们就在人跟人之间什么纠缠。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视野提高，你会发现其实即使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只是人跟人的问题，其实台湾人跟人的问题不大，都是什么族群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读一个比喻啊，你会想到有一群人糟蹋败家，有没有？结果弄得在外面声名狼藉，结果回来了，你要不要他？家里还有一个品学兼优的，这是个压力哦。现在常常在瞧来瞧去，就是瞧什么保守派跟什么自由派，族群也是一样。哎，我觉得这种理解啊，就是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有那种很有力量。我觉得人家看问题是看到的层面是跟我们不一样啊。啊，有人问我啊，我就告诉你我的看法啊。我觉得我说过，我们这里也是长老会，对不对？隔壁也是长老会，对不对？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对不起啊，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不要去做政治的精英啊，要做信仰的伟人。到目前为止，这个已经有超过100年的长老会，对我个人来讲，我看不到几个信仰的伟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看不到几个把圣经当神的话在读的人。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他们可能有上帝的带领啊，我不知道。我就提醒你们，我们虽然很近，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啊。读圣经不需要那样读啊，不需要走入什么街头圣经才能够读懂，才能够读好，你错了。历世历代影响神教会的伟人，是用他自己对上帝的敬畏敬拜来展现出他跨世纪的影响力啊！我希望我对信友堂啊，30多年前我为信友堂开始祷告的时候，我求上帝让信友堂成为华人教会的灯台你知道那个灯塔有没有 Lighthouse， 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不一定要做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让别人看清楚哪里是哪里，这样可以吗？有没有贡献？你没有翻过船，所以你就不觉得贡献良多，懂吗？你没有遇过台风，你就不知道灯塔值多少钱。等到有一天你遇到台风找不到路的时候，只要看到什么微微的一点亮，你就知道你要往哪里走啊！这是我个人的心愿，我还是这样祷告哦。信友堂很多人都说我们太保守，太保守，什么都不做，就闷在家里，每天这样祷告、读经、听到，这样能干什么呢？把我们很有限的能量存起来，发光。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让任何我们都在基督里的人可以有机会从我们这里分享一点他迷惑的时候有的光明，这样可以吗？这个也很吃力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灯塔的位置都很什么， 都很孤单的，就你一个人，平常没有人要去的啦，有没有？就是你选择这样一个方式来表达，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啊，不一定上帝会这样成就。好，下面我们来看财富的问题啊。当然我自己过去工作那么多年啊，对钱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经验啊，也很多的体会啊，我跟你们分享，分两大段啊。第一大段是钱是不是中性的？你如果相信钱是中性的，那最好你是中性的比较好啊！我还没有看过钱是那么中性的。你告诉我，人生下来是不是就有人比较有钱，有的人比较没钱？对他的生活、对他的价值、对他的道德、对他的行为思想有没有影响？他是不是中性的？我举圣经的例子啊，我们来看第一点，人对财富的依靠。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水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这里有两种人，都在找安全，对不对？对不对？你知道有钱的人他靠什么？这很重要啊，他靠钱，所以他要不要赚钱？他舍不舍得花钱？我告诉你，很多有钱人买一个皮包几十万，眼睛不眨，买一只表上百万，但是你跟他借2000块他就不借哦。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坚城，越多他越稳固，这是在他什么心想。我把一个英文翻译找出来啊 ，NJPS， 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出版协会，他们翻译的英文圣经叫 In His Fancy。你觉得这个翻译是不是很绝啊？就是你啊，就是一厢情愿在那边想，好像很安全。那另外一种人，他的安全是耶和华的名。请问你耶和华名的实不实？给你钱比较实，还是给你耶和华的名比较实？哪一个？钱。所以你们是什么人？愚昧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啊？智慧人，如果是所罗门的话，他有没有见过钱？所以你一定要想啊，智慧人不一定是没有见过钱的人，见过钱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没有钱或者有钱。重点是你怎么看这个钱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影响力。下面一句啊，这是连续的三节，18章，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请问你，这个谦卑跟骄傲是指上面的哪种人？谦卑是指什么人？他倚靠什么？耶和华的名。那么骄傲是什么人？富足人。他倚靠什么？钱。但是富足人不一定都倚靠钱。如果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富足人，他就会倚靠什么？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会舍得周济别人，对不对？对不对？这很自然的啊。那么骄傲，人心骄傲在哪里表现呢？就抓了钱不放，就是一个骄傲。你会不会这样？小心哦。下面一步就是败坏。可是如果你是穷人，但是你依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做你的坚固台，圣经说一人什么奔入，这个非常好啊，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他用跑的，往哪里跑？往耶和华的名的城里面跑，他知道那边最安稳。下面就是尊荣，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钱对人是有影响的啊、哦，钱会影响一个人觉得什么是安全的。第二个，我们来看财富是可以影响人和人的沟通。我们看第二页啊， 哎，这个话非常有趣，贫穷的人说哀求的话，富足的人用威吓的话回答，有没有见过这个场面？钱是不是中性的？好奇怪啊，人没钱的时候讲话是一个态度，同一个人钱多一点的时候就什么，就是另外一个姿态，不用教他自己就会什么，就会是那个样子。以前有一个现在还是在台湾一个企业很有名的一个负责人，我亲口听他讲，他说人是英雄，钱是胆。他说你看我的恰看我的架势，你就知道我现在什么有多少。这讲话的姿态就不一样，谈判的那个眼神也不一样，有没有道理？有，真的有道理。我要提醒你的不是这是普世皆然，我要告诉你是人很容易陷在这个而不自觉啊。下面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你看啊，第三节跟第一节都讲到贫穷人，对不对？第一节的贫穷人是说哀求的话，他向谁说？向富足人说。富足人怎么回答他？威吓的话。需不需要这样？不需要。他说我们需要怎么说呢？我把第三节的英文列出来，他说 Better a poor man who lives blamelessly。 你可以过一个什么，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啊的一种方式，你不需要被你没有钱改变你的姿态，你也不需要因为你没钱你就很拽啊。在台湾的政治很有趣啊，谁坐的牢时间久谁就什么气势不一样啊。在中国大陆也有同样的情形，为了信仰坐牢的人出来哈，讲话有风，这都是一种什么，一种要小心。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里面，我们都会失去我们的纯正啊，我们也都会用一些不合宜的话来对待我们的周遭的人。他下面说胜过乖谬愚妄的人，没有富足人，但是他是对照前面的英文是说他 speak perversely，他讲到一个说话弯曲乖谬的人，是指前面什么人？两种人。我要提醒你，所以他本原文是没有富足人。其实一个穷人遇到富人那种卑躬屈膝是一种什么？乖谬愚妄。一个有钱人看到别人没有怎么样就讲话比较粗比较急躁，这也是什么？乖谬愚妄。这都失去了纯正啊，所以你要注意你在什么地方啊，钱会影响你。第三点，财富成为辖制别人的方式，有没有？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借钱。我告诉你，跟人家借钱就矮了别人什么？半截还是一截？两截。可是我告诉你，借钱不是一个恶啊，你不要把这个当成我听过一些听过一些基督徒的解释，他说所以这一辈子都不要跟人家借钱啊，为什么呢？否则你就被别人什么辖制。但是我问你啊，你不跟别人借钱的人，你会不会被别人辖制？重点不在有没有借钱，重点在什么？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很容易辖制你的方式。那你知道怎么辖制别人呢？你需要的时候，我专人送100万来。不要笑那么大声。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吗？这是一种这个文化普世皆然的一种方式。真的，你知道很多的商人他为什么要选择用这种方式？不是只有台湾，因为他要什么？辖制你。 很简单，这是一个途径啊。当你用这种姿态去借钱给别人的时候，下面说，撒罪孽的必收灾祸，逞怒的账必废掉。在下面一节，眼目慈善的必蒙福，他将食物分给穷人。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借钱给别人，他可以有两种姿态，对吗？一种姿态就是什么？撒罪孽，然后逞怒的账。我们有的时候借钱给别人，别人答应还，结果他没有还，你会怎么样？生气。而且呢，再不还，你会更生气。最生气的是说，因为你也急着要用，他又不给你，你会急得很气，但是他就不还。怎么办？逞怒的账，撒罪孽的网。我要告诉你，我知道你有道理，可是有道理不等于我们就取得了一个合法性，我们就可以任意逞怒。那你说，那我下次不要借他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智慧人啊，智慧人是下面一节，眼目慈善的必蒙福，他将食物分给穷人。所以圣经的教导一向都是这样啊，就借钱给别人了，就不要想要还，想要他还就不要借，这样可以吗？如果有人跟你借2000，你是挣扎很久啊，那就借1000，好不好？1000还会有挣扎，借500，你懂吗？因为借的少一点，总比什么不借好，但是借多了他不还呢，你又很难过。为了一方面让你可以慷慨一点，又将来碰到不还的时候，你又可以什么不要变成愚昧的人，那就是借少一点。其实借啊，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全世界最棒的制度，我们小时候父母都是靠这个过日子的，就是标会，有没有？标会让每一个人都很有尊严的借钱，大家一般高，对不对？可是就怕什么？倒会。倒会是什么人倒呢？都是最信任的人，会投嘛。所以，可是我觉得不要因为有倒会，你就低估了这整个制度，它其实有非常非常精彩的部分存在。因为其实它是让很多人可以有一个彼此帮助的机会，用一个不需要说哀求话的姿态，可以暂时得到一些需要。好，如果你可以看到财富可以成为你祝福或辖制别人的方式。第四点，财富有助于或不利于你和别人建立邻舍或朋友的关系。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请问你，贫穷人的邻舍是贫穷人还是富足人？好奇妙啊！贫穷人的邻舍应该是贫穷人，那贫穷人还会比谁比谁穷？我只要没有你那么穷，我还是可以什么瞧不起你。我觉得这个世界很诡异，你有没有觉得？那就更不要讲有钱人在比了，对不对？好了，富足人的朋友最多，越有钱的人在他里面穿梭不停的朋友一定更多，这个很正常，因为他们是要来交朋友还是交钱？很有趣啊。所以如果你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很有钱，朋友很多，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大恩典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哪里最容易交到这么多不看钱的朋友？这里。所以来这里要交属灵的朋友，真的。在这里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绝大部分都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朋友，对不对？所以啊，想要真正进入这个社会啊，属上帝的一个智慧人的关系啊，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应该是指的穷人会藐视穷人， 富人也会藐视穷人，倒过来哈，穷人也会什么藐视富人，这好奇怪啊！这个社会啊，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就是这样，永远都是有对立啊，有张力。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怜悯贫穷的，是不是一定是有钱人？不一定，不一定。你像看那个 Mother Teresa 德瑞莎修女，她没有钱，但是她怜悯了不知道多少人。所以这个观念要改。很多人说，我好好的拼，我好好的赚钱，为主赚钱，我赚到了钱，我捐两个资本额给上帝，去你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不是这样搞的，信仰不是这样弄的，上帝不需要你这种钱，上帝需要你手边有的时候，身边遇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什么？开始给。如果那个时候你不肯给，你赚三个资本额，你也不会给，因为三个资本额你还要去投资。我敢跟你担保，因为那个时候机会很好。对有钱的人来讲，永远都有什么？机会。对我们这些没钱的人来讲，奇怪，怎么就是他们怎么都可以这样来这样去啊？全世界这样转来转去，我们为什么不行啊？你们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没有这种朋友，你懂吗？你为什么没有这种朋友？因为你还没有进入那个资格，你连那个会外赛都还没有打进去，你还要去打那个奥林匹克，不用了，这个需要有一个过程。我没有恶意啊，我只是要告诉你，圣经的现实是这样子来帮助我们：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如果你的际遇有的时候落到很不好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不再理你来教会，我告诉你，那种朋友离开你，好事还是坏事？好事。那你遭遇一段时间的贫穷，好事还是坏事？这个叫什么？过滤啊，自动过滤。你不觉得吗？哎，我觉得这感谢主，有的朋友啊，每天狗狗顶，你也很累啊。哎，他不黏你了啊，那就是神的一个祝福。第五件事情，人在财富上的际遇是神的作为，需要蒙神光照。这两节圣经我非常喜欢啊。他说啊 ，a rich man and poor man， 希伯来文只有一个动词叫做 meet， the law made them both。哎呀，我这个 meet 这个字啊，我想了很久。meet 是什么意思？两个人遇到，对不对？所以中文的翻译的其实蛮好的。我有两个体会啊，穷跟富，这是上帝的作为，你接受吗？The law made them both. 所以你穷，不是你有问题，也不是上帝有问题，也不是上帝让你有问题。你穷是上帝的一个作为，跟他富也是上帝的一个作为。这个要不要信心？要。但是信心就是用在这种地方。我也不愿意说你们不要羡慕穷人，不要羡慕富人。我第一次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就提过，真正的智慧人的祷告是说，求主不要让我太多，也不要让我什么太少。有没有智慧？非常有智慧。第二个啊，我在这里的体会是，你知道有钱的人遇到了没钱的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没钱的人应该讲，就是钱少的遇到钱多的，两个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有机会遇上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也是上帝的什么作为。所以我提醒你啊，这是我自己信主到现在我一直常常为自己祷告的、我不管我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资产是到什么地步啊，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一个中产，我希望你有基层的朋友，我也希望你有富人的朋友，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不自觉的有一种心态是，我是什么人，我就什么，跟什么人交往。其实这不是最理想的一种心啊。如果上帝给你开了一扇门，遇到了一个跟你的背景环境差距很大的，那是上帝的作为，上帝要在你身上做一些特别的事。我告诉你，很有钱的人如果不遇到一些真正没有钱的人，他真正不知道他的钱是什么意思。嗯，真的。哎，可是这两个相遇啊，有的时候结果也不尽然很好。关键不在贫跟富，关键在你是愚昧人还是智慧人。下面他说，贫穷人、强暴人再次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遇到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你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所以你多认识几个命运比你悲惨的人，你会很感恩，对不对？对不对？你多遇到一些比你环境好很多的人，你会不会很感恩？不会。所以你是个愚昧人，这样听懂了吗？因为如果有一天上帝就在你身上施行作为，让你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你那个时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富有的人？关键就在你还没有成为那个很富有的人的时候，你就要学习敬畏神。我觉得台湾可怜是什么？台湾可怜就是没有敬畏神的人太少了。对不起啊，在座如果你学法律的啊，我是不怎么相信法律的。我相信神胜过法律。我自己也在诉讼当中过，什么检察官、法官有好的，但是很罕见，很罕见。这个不奇怪，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化里面没有一个什么这种公义稳定的价值，没有。我们不敬畏神，所以我什么都敢讲，对不对？我什么都不承认，怎样？不是某些事，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唉，我这一想到我自己以前遇到的事情，我就觉得那些人怎么会这样？但是他就是这样。所以我后来想，我不是要我的目的不是要发怒，我的目的不是要公义，我的目的是要什么？要求主怜悯，让这个地方的人可以更多的人认识神，要被神光照，你的眼睛才会看清楚。你现在不怎么有钱，你将来可能有钱；你现在有一点钱，你将来可能什么没有钱。你要怎么自处，怎么跟别人相处，这个是要看见，这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神把有钱没钱的人放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很好啊。神也把你这一生啊经历不同的贫富的阶段啊，这样也很好。你说合掌啊，我的问题在我一直都没有钱。到信友堂来聚会，你会认识一些比你钱多一点点的人，长得人模人样的，真的。我觉得有主，我们才会评估这些事情。下面第一段啊，我也是分几点跟各位讲财富与德性的关系。第一个啊，德性可不可以带来财富？可以啊。是不是必然？不一定，不一定啊。那么重点是，神常常让你的德性得到一些物质的回报。从某一个角度说，他是鼓励你继续怎么样追求你的德性，对不对？你要培养孩子的德性，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物质的鼓励。但是孩子如果头脑不清楚，他将来什么，就是为了要得到物质的鼓励，他就想尽办法 欺上瞒下，弄一个好像很讨你喜欢的样子，对不对？这个问题不在给他是错，问题在他把这个顺序颠倒了。上帝会祝福啊，智慧人啊。第二个啊，财富需要受到德性的约束啊。第一个是时间啊，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你觉得这节圣经现在像不像？我告诉你，人会走到一个绝境，钱救不了你，有没有可能？
有。
哎，不要走到那一步啊！特别是你钱还不多啊，不要糟蹋自己啊，糟蹋到钱救不了你啊！重点是上帝的公义，真的是在关键的时刻。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中文的讲法，他说啊，我在很多时候遇到绝境的时候就遇到贵人，有没有？什么叫贵人？从圣经的理解，贵人就是上帝纪念你，为你预备帮助你的人，你不配。什么叫贵人？就是超过你意料想象之外，对不对？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这样做，如果你是那种另外一种人，我告诉你不会有贵人。什么人会遇到贵人？义人、智慧人会遇到贵人，哪怕他穷他也会遇到贵人。所以你要让自己遇到多一点的贵人啊，时机不知道什么时候，重点是你持续的寻求神。第二个当然提到来源啊，就是有的钱来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经叫 ill-gotten 啊，就是你不知道想尽别的办法弄来的。我觉得最稳定的财源就是工作啊，劳碌的工作啊，这是最稳定的财源，也是最蒙福的一种财源。第二个就是存款啊，如果你喜欢黄金的话也可以啊。这是最稳定的，所谓最稳定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不寄望一个什么突然的增加的啊。第三个是方式啊，方式当然就是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送礼与护富的都必缺乏。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我最痛恨的就是现在有一些银行要人家借卡债，然后没有还，跟讨债公司签约，然后黑道去要钱。我最痛恨这种银行。我做执行长老的时候，我就不准教会的存款存在那种银行，我不跟那种银行往来。这样行不行？为什么？他的利息比较高，听懂了吗？这是一个选择，我非常的痛恨。那个黑道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怎么知道他要怎么要钱？你签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怎么要钱，我不相信。因为我碰过我们自己的朋友，真的是为了那一点钱，每天来三个穿黑衣服的，就坐在你办公室，一个坐在办公室的那个会客室，然后两个的拿两把椅子坐在你的那个座位旁边，他什么都不说，就坐了，陪你坐一天，天天来啊，你会不会怕？这就是我们的讨债公司，跟银行签约的讨债公司。如果你遇过啊，我不是故意要说这个事情，我是说这种叫什么？欺压贫穷为要什么利己。可是倒过来他们说，哎，欠钱不还，这是什么？欠钱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但是天经地义不等于可以用暴力，不等于你可以用威胁，这是两回事啊。威胁是最可恶的，威胁比什么？比暴力还可恶。我要打你哦，我打你哦，干脆打了吧，就一了百了了。24小时拿一把枪指着你，你觉得这个日子好不好过？ 这种生活在威胁之下比直接遇到暴力还可怜，对不对？我不是说这要比啊，两个都可怜。所以我我是鼓励你啊，不要去借信用卡的钱，那些人都不是善与之辈。如果你借钱买股票的话更不要啊，那你借钱去存款这也很奇怪。所以我要提醒你啊，其实你们在座如果有在金融界服务的啊，过去台湾有一个文化觉得金融界服务的人高人一等，叫做金饭碗，有没有？这个是一个迷思啊。其实金融业是拿别人的钱，左手拿来右手什么借出去，他在中间提供他的专业服务，他要赚什么？赚利差，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贫穷者积蓄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不要羡慕，不要羡慕那种金融业的巨子啊，金融业的巨子不需要羡慕，你羡慕他，你这个人生就很暗淡。因为他赚来的钱都是拿别人的钱，倒掉也是倒什么别人的钱，那还比不上在路边卖欧阿米耍。我讲真的，他每一分钱都是什么自己的，为什么要羡慕那种呢？对不对？他们开很好的车子，住很大的房子，熟。这个就是你有没有智慧去做这种判断啊？下面第三点，这是我最重要的一点啊，财富与德性之间如何权衡轻重。单向度的比较啊，得智慧胜似金子，得聪明强如选银子。你是不是这样？这已经蛮难了，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我鼓励你啊，这是第一步，这第一步你不靠主跨过去就没有第二步了啊。这个是很好选的啊，选认识神跟选钱，选哪一个？认识神。如果聚会冲堂的话怎么办？懂吗？一边要赚钱一边来聚会，选哪一个？这就是看你咯，看你的信心放在哪里咯，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一步一步的学啊，可是你要很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啊，人过一个日子很简单的，花不了什么钱的。啊，我想在座的啊，我不敢说全部啊，十个有七八个啊，我的日子比你简单，真的。这不是我有多少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学会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你才有一个比较余地的空间，让什么这句话什么变成真的啊。这是单独的选择啊。第二个叫多向度的权衡，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圣经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多一点钱跟少一点钱哪个比较好？多一点钱比较好。上帝并没有说钱少比较好，上帝说再多一点财宝跟少一点财宝，这两个 A 跟 B， A 是多 B 是少， A 跟 B 哪一个比较好？ A 比较好。但是 A 常常还会碰到钱多，但是什么？每天的日子乱糟糟的，有没有？一堆麻烦，碰到的人每个都伤脑筋，有没有？但是另外一边呢，有一些人没什么钱，可是呢，他的生活单纯、喜乐、平安，怎么选呢？啊？意思是说敬畏耶和华和烦躁不安，这个叫 X 跟 Y 啊。敬畏耶和华是 X， 烦躁不安是 Y， 哪一个比较好？ X 比较好。 那么 A 加 Y 比较好，还是 B 加 X 比较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啊，关键是我们在德性和财富并起来的这种衡量里面，要抓住一个权重比较大的，那个权重比较大的是德性，不是财富。但是我敢说啊，现在大部分啊不信主，现在年轻的孩子啊，十个有九个半都是什么？
财富。
德性，德性要德性干什么？德性是你们讲的，我们现在要的就是什么？就是钱。哎呀，我最近有时非常感慨啊，就是我们在工作上会碰到一些年轻人，真的是超过我想象啊！现在年轻人是不一样啊，就是敢要。敢拿，敢说，不敢认错，什么都敢，就是不认错。但是你猜他知不知道自己错？我也不知道。所以下面一个就是吃素菜彼此相爱，吃肥牛彼此相恨。环境重不重要？你选工作的时候选待遇高，还是选一起工作的人好相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对不对？很多人就选什么？待遇高。因为跳槽通常都是十个八个，我遇到跳槽都是加薪加奖金就走人了，而且自己走还不行，还把什么一票的人带走，特别是保险业，有没有？这个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的价值不是这样。圣经的价值很在乎你这个家庭，你这个工作的环境，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方式。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你看到没有？他这里抓到的那个权重的衡量是爱跟恨，敬畏跟烦躁，义跟不义。下面是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我认识一些好多朋友啊，他们现在都是到了上一代，父母现在都离开，陆续要离开，有的家里家业很大，兄弟姐妹很多，哇，很辛苦，真的是哇！我发现手足啊抢钱的那个脸，那个面目啊，你想象不到的，你不觉得他们是有什么关系？可是真的是这样啊，就为了遗产就拍桌子啊！你找黑道，我找警察。所以你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啊！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去找黑道，永远也不要找警察。哎，不对哈。现在警察也不知道是什么道啊！哎，对不起啊，洪兵，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最后我的结论是，这个三组的对照词汇在箴言反复的出现，就是富人跟穷人，对吗？然后义人跟恶人，我要告诉你，义人跟恶人是箴言的目的，他要分别出来。那么起点呢？我们常常会被我们这个追寻的方向所左右的，是因为我们的财富。那么中间呢，是智慧人和愚昧人。所以我们如果是有钱人，我们可能是愚昧的有钱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恶人。我们可能是穷人，我们穷人也可能是一个愚昧的穷人，我们最后的结局就变成恶人。但是如果你是穷人，你选择追求上帝的智慧，你可以成为一个义人，财富左右不了你，你就慢慢进入智慧里面，有一个有生命有德性的一个生活的样式。其实这个是最宝贵的。保罗说啊，我或处卑贱，或处富足，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凡事是指什么？富足 卑贱，我的能力在哪里？我的能力不是不会遇到卑贱，我的能力在卑贱也好，富足也好，我都可以什么知足。这个很难哦，有钱知足很难哦，贫穷知足也很难。所以我的结论是，艺人的生活不论他财富多或少，都胜过恶人的生活，也不论他的财富多或少。所以以后你再读箴言的时候，碰到艺人、恶人、智慧人、愚昧人，还有富人、穷人，都把他什么圈起来。你问问看你的起点在哪里，你要透过什么路径，然后最后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问我最佩服什么人？艺人。真的，我觉得上帝难怪要叫我们做个艺人。最后我做一个见证啊，当然都是我自己碰到的见证啊。以前我们教会有位韩伟韩长老啊，他是一个医生，其实他做医生的时间是很少，他大部分都在从事医学的教育工作。我记得是我父亲，他跟我父亲同年生同年死啊。我父亲的追思礼拜是他主持，不到几个月他自己也就走了。我父亲过世的前一年，他身体也还很好。有一次在信友堂聚完会的时候，他看到我，他知道我父亲病得很重，他说：“你爸爸现在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告诉他，他说：“好，我跟你去看他。”他抓着我，那个时候我爸爸在台大医院，他抓着我，我们聚完会就去台大医院看我的父亲。他看了我的父亲，其实他并不是心脏科的权威了啊，所以他就帮我父亲就是把脉，然后问我父亲的情况，然后他就劝我父亲要信主啊，然后他最后他说：“你的病很严重，需要最好的医生，台大的医生很好，但是如果你需要其他医院的医生，告诉我。”那如果你是我父亲，你会不会拒绝？不会。那怎么办呢？要怎么回答呢？拜托你了，是不是？没有，我父亲也没有说什么，他说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出来以后，他就把他的名片拿出来，他就写了一个他的片子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那些人都是写了片子，他说：“你拿我这片子去找那个医生啊。”那个医生是谁我不能告诉你啊，但是那个医生是替我们当时候的总统看心脏的。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慷慨。我们的人际关系本身是一种财富，你舍不舍得 share？ 而且是最关键的时刻，你知道是最好的东西，而且你愿意用你自己去帮助，这些都跟你的钱多钱少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钱多钱少已经什么没有用了，你砸钱也没有用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诊断，对不对？好，那如果等一下你们要买的书的，请你们啊自己去登记。好，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智慧、生命。我们认识你还是很少，但是我们总想多一点认识你。有没有发现，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打开，我们明白，我们就知道当怎样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自己因为遵行上帝多一点旨意，我们心里就有力量，就得着那个天上来的安慰，我们不再顾念那个世人所顾念的事情。谢谢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